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骄傲和野心随着时间越来越增强，他要全力使首都巴比伦城成为全世界最壮丽华美的京城，但以理介绍给他的那位天上的上帝已被他忘了。为了叫巴比伦的祭司和术士们高兴拥护他，王就逐渐回头敬拜巴比伦的神比勒和米罗达。
我主我王，巴比伦大军，全世界的统治者尼布贾尼撒陛下万岁！
哈哈哈哈！对，我是全世界的统治者，靠着多次征服列国，我才创建了今天的巴比伦大帝国。但愿它永远长存。
当然，巴比伦会永远存在的。今天比勒臣的祭司跟小臣也正为这件事来与陛下商议。
你们要商议什么事？
我们有个构想，想要造一个配得上巴比伦国威和光荣的雕像，叫各处的人都向他下拜，造一个空前未有的大雕像，放在像杜拉平原一般的大空地上，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同时敬拜他。
可能像我梦中所见的那个大象。
陛下说的对，要很高大，高27公尺，宽3公尺，放在大理石平台上，各处的人都能看见，这样可以使陛下的英威大名永为后代纪念。
好，我佩服你二位的精明能干，真是有远见的爱国人士，我采纳你们的建议。
尼布贾尼撒王仔细考虑造像的问题时，耳中似乎仍听到但以理的话说：
王啊，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
只是头吗？巴比伦以后还有一国？不，巴比伦必须永不败亡。我造的雕像不光是金头，连全身上下都是金的。
大雕像完工了，开光大典定在杜拉平原举行。王下令各地的总督、钦差、巡抚、法官、参谋、司库和官员必须出席大典，不得缺席。在大象前的高台上设了一个临时的宝座，尼布贾尼撒王骄傲又得意地坐在上面，有成千上万的官员侍立在他面前。
雅略护卫长，一切准备好了吗？
是，陛下。音乐团已准备演奏，烈火窑已烧热，准备烧死不遵王命不拜大象的人。司仪官准备传达陛下的命令给民众。
好，各种仪式开始进行。
肃静，肃静。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呢、王下令，你们一听见乐器的声音，都要俯伏敬拜尼布贾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谁不俯伏敬拜，就要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 宣告完毕。
王望着下面叩拜的人海，心中大乐，因为好像人人都屈膝敬拜。忽然有几个加勒底人匆忙前来向尼布贾尼撒王报告。
陛下万岁，你曾宣布说凡听见乐器的声音而不俯伏敬拜的就扔入火窑中，可是现在有几个犹太人，就是王派来管理巴比伦省政事务的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根本不理你的命令，也不拜陛下的金像。
哦，有这种事，带他们来。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或是出于误会？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当乐器再响时，你们只要俯伏拜金像就没事了，否则一定要把你们扔在火窑中，到时看有什么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
尼布贾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我们所侍奉的上帝，他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的。
王啊，上帝会救我们脱离你的手。
王啊，就是上帝不救我们，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
你们雅略，把火窑加热七倍，用来对付这些胆敢。
陛下，火窑已照命令加热七倍了。
让他们穿着身上的衣服，绑紧手脚，叫最壮的士兵把他们扔入烈火窑里。
精壮的士兵执行王的命令，将三人扔进火窑里，但兵士来不及退开，就被火焰烧死了。在远处观看的王以为那三个愿为信仰而死的犹太人要化为灰烬了，之后他竟不敢相信眼前所见的景象，大惊失色，急跳起来。
啊，怎么，我的眼不对吗？你们不是扔了三个人在火窑里吗？
我是三个人，没错啊。
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面貌好像神子。
于是尼布贾尼撒就走进窑门叫道：
萨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至高上帝的仆人们，出来，上这里来吧。
萨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从窑中出来，总督、副总督、顾问等官员围拢他们，见他们的身体毫无损伤，头发也未烧焦，衣服也没有变色，也没有火料的气味。
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人，他们不遵从王命，干涉己身，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国何方何族的人，亵渎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上帝，必被斩断四肢，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
接着王在巴比伦省提升了这三位信仰坚贞的犹太人。
钟辉和高清，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里面，通常我们所习惯的这种人生哲学、生活的观念，就是我们一切事情都要靠自己，所以大家习惯的就是从小到大一路念书念上去，都很努力念书，想要念好学校，考试要考高分，将来呢可以凭着 自己的学问来找一份好的工作。所以中国人从这个读书工作开始养成的一种生活方式，很自然的就转移到家里面，好像我在持家的时候我也一切都靠自己。所以刚才你们提到，就是说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要非常的有信心，要靠着信心。中国人一想的话都会想到是自信，靠自己，对自己要有信心。但是您刚才所讲的是我们要对神有信心，所以我很想从你们生活的实际的遭遇和体验里面，请你们谈一谈你们所讲的这个信心其实是靠神的信心。那我就很想知道你们靠着神得到了什么样的帮助。
其实我有一个实际的生活体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在我怀我女儿的时候，我怀孕到四个月的时候，到医院去做 B 超的检查，医生发现好像孩子的心脏有一些问题，可是因为是借着机器来检查的，所以呢，医生就他不可以肯定，只是他觉得他很怀疑。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就心里非常的紧张，因为每一个怀过孩子的妈妈都知道，当医生怀疑你的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很紧张了。我就坐不安，睡不着，可是我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来帮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可是医生他也没有办法，他只能告诉我他怀疑，可是他不会有更多的办法来给我精神上的帮助。所以我自己待在家里，一想念这个我怀的这个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浑身出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可以依靠于神来帮助我解脱我内心的这个紧张还有痛苦还有害怕。所以我一身出汗的时候，我就抱着我的手跪在地下向我的神祈求，希望他能够保佑我这个孩子。因为我知道在圣经里头神行过很多的神迹，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完全相信神行的那些神迹，所以我更相信如果是神的意愿的话，他可以帮助我有一个健康的孩子。所以我每次祈祷的时候，我就祈祷说，神，我是一个软弱的人，可是我非常非常希望能有一个健康的孩子，所以如果是你的意愿的话，希望我的孩子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当我一感到不安全，感到害怕的时候，我就会拿这个祷告再继续的祷告。可是等我怀孕到了七个月的时候，我又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你的孩子好像心脏真的是有问题，你听这个孩子的心跳是那个不规律的。那我先生是学医的，那我们俩听了以后就真的是都已经吓昏了，因为一开始以为只是怀疑，可是医生现在他通过那个胎心的那个听诊器能够让我们俩也听到。所以我的丈夫他就到医院的图书馆借来了所有他能找到的图书，就是有关于那个胎儿期间那个心脏有问题的那些书籍。他读了以后他非常非常的失望，他发现在这个期间医生没有任何的办法，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所以我们两个人你看我我看我非常非常的痛苦。可是我们两个人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又知道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神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求神来给我们这个帮助。所以我和我的先生就经常在晚上睡觉之前就跪在地下向神祈祷，希望他能够用他的神迹来治好我们这个孩子。在圣经中间神治好过很多人的疾病，所以当我们心里一有恐怖和不安还有失去信心的时候，我们就来祷告。
你们祷告的时候，你是真的相信神可以把你肚子里面的孩子治好吗？
我真的相信。我觉得在我那个怀我女儿的时候，其实是我做基督徒的第一年，我的信心其实是动摇的。可是我知道是我所读的圣经和我朋友告诉我他们生活中间的经历，所以我觉得 我只有相信神，而且只有我真心相信的时候，神才会有神迹在我的生活中发生。因为神在圣经中也是这样写的，神说当你真正信我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在你面前的显明。所以我们俩就是靠着对神真心的相信，可是因为我们又是人，我们又会有动摇的那一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会有10个20个在一天之中。就说当我们一动摇的时候，我们知道只有靠着我们的神，我们的信心才会坚固，所以我们就会不停地祷告，发现我们动摇就去祷告，发现我们动摇就去祷告。所以在我怀孕9个月的时候，医生仍然告诉我们说，你的孩子心脏还是有毛病，我们还可以听到，你来跟我们一块儿听，所以我们仍然能听到这个孩子的心脏确实是有毛病，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动摇，因为已经9个月了，神没有医好我的孩子。但那我们怎么办呢？圣经的经文，读神告诉我们的话语，重新再坚定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还是用祷告来坚定我们的信心。
我听起来，我觉得你们当时真的是在打仗一样，好像两军对峙。因为听到孩子的心跳，医生的评述，就好像敌人向我们迫近了一段距离，然后你们一定要靠着对神的信靠，靠着神的话语，还有对神的这个完全的去相信他，来战胜心里面的这种恐惧跟疑惑，是不是？
对。就像边军辉他刚才讲过的，他说你看不到这个结果之前，可是你就凭着信，你就去祷告，你就凭着神在圣经上说的那些话和做的那些事，你就相信他能够医好我的孩子，如果是他的意愿的话。所以我们的祷告最后还会加上，神，如果这是你的意愿的话，那你就让它发生。而且神他那个回答我们的祷告是按照他的时间表，而不是按照我的时间表，也不按照边军辉的时间表。所以我们的信心要等到神的时间表到的时候，神才会有这个神迹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后来结果怎么样？
后来我怀孕到了末期的时候，我就破水，就提前住院。但是在住院的过程中，医生还可以听到，孩子的心跳有问题，而且心跳降到100以下，医生说要立刻手术。我的女儿出生以后，立即被送进了那个心脏监护室，然后4个小时以后就已经是医生该检查她的时候，所以医生把我们和边军辉叫到了心脏监护室，然后他们检查的结果说，他们说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告诉你们。但是虽然是可以让使你们很意外的，我们没有发现你的女儿心脏有问题。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再监护她一天，当我们看到女儿的时候，她的所有的点滴都扎好了。所以医生说我们再监护一天，明天再来做一次会诊，看她心脏的情况是什么样。所以第二天医生说，对不起，我们又带来一个好的消息。我们一听到说，他说对不起，他会带好的消息，所以我们心情特别的高兴。他说我们真的没有发现你的女儿心脏有问题，他说你2个星期以后再来查，2个星期以后去了以后还是好消息，然后他说1个月以后再来查，1个月以后还是好消息，最后他就推迟到说半年再来查。半年之后医生说你不需要来查了，我们没有发现他心脏有问题，如果他随时有问题的时候你再来查。所以我的女儿今年已经快9岁了，她从来脸没有青紫过，心跳没有过速过，也没有不匀过，所以她是一个健康的宝宝。
哦，真的是很感谢你们把这个例子告诉听众朋友，让我们真的看到凭着信心，在这么大的挑战跟恐惧当中，你们就是凭着相信神，他能够治好你的孩子。结果这个孩子真是好了。非常感谢你们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也很感谢军辉跟高清你们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常回来好吗？
我们会的，
一定。
我们很喜欢跟观众朋友分享神对我们的祝福。
谢谢，
谢谢你们。听众朋友，刚才您所听到的是边军辉博士和他的夫人高清女士所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在家庭生活中事事要相信 神爱我们，他会祝福，会保护我们。下面我们继续欣赏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小张弟兄是一个心地柔软、善良的人，从小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父母从小把他带去教会，教会生活对他影响很大，他自然受到了主耶稣宝贵真理的熏陶，也成为了一名基督徒。毕业后，张弟兄成为了一名牙医，在一座大城市里的一家牙房所工作，收入不错。可是他选择离开了那家牙房所，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原因是他亲自看到了工作中的黑暗。初入社会的他，初生牛犊不怕虎，常常不听从领导的安排和按医院的要求办事。他总是认真、尽心尽力地给病人看牙，并给他们最合理、治疗费用最低的建议。而且他说，补牙是最经济的，牙齿有问题要及时修补，能不拔的牙，他努力给人家修补好，因为牙齿如此宝贵，拔掉就没有了。装上去的都是些附属品，不属于身体本身，因为他这样的做事态度，因此吃了亏，但他却不后悔，他也不希望自己为了高利而丧失良心。张弟兄说，牙科里面的水不是一般的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培训，包括如果失败了，怎么不把责任与自己相连？怎么把情况说严重，多收治疗费用？一些复杂、费时费力的牙病情况，因为不好处理，可能利润还不那么高，干脆就跟病人说，拔掉，重新种植。有的医生为了操作方便，大面积磨损牙齿，开大洞等，其实没有必要那么大面积的创伤，无非是医生自己操作麻烦点而已，完全不必让病人那么痛苦。有的牙齿问题可能几百块钱就能处理好，但病人要被收取上千甚至上万元钱。可怕的是，有时候医生还要求每月达到相应的创立指标。可以说，只要你心够黑，高收入，那是轻轻松松的事。买豪车和大房子用不了几年。特别是一个牙医，真有点本事，有些名气的话。在这样的环境中，张弟兄实在看不惯，也不忍心。他看到一些可怜巴巴的人，他们来看牙，对医生很是尊重，医生说什么就听什么，而有的人却已经成了即将被宰的羔羊，却全然不知。而他们中有的真的赚钱太不容易了。在这样的环境中，张弟兄的良知成为了别人眼中的傻，不会巴结领导，不能融入环境，不懂发财。但他可以没有高薪，可以没有豪车豪房， 但却不能丢了良心。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这样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传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就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化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善解。我也希望小张弟兄的心在这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时代中，抵御住诱惑，永远鲜红不变黑。
When I look into your holiness, when I gaze into your loveliness, when all things that surround me come shadows in the light of you, when I found the joy of reaching your heart,When my will becomes enthralled in your love, when all things that surround me come shadows in the light of you, I worship you.
圣经中提到人死后或者上天堂或者下地狱，但是关于天堂和地狱的具体情况，圣经并未有详细的描述，而我们人却总是充满好奇，有时候我们很希望对这些地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不过这很难做到，因为我们受到我们人类自身的限制，只能够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去想象。这有时候会出现问题，比如有时候我们会说，天堂里是不是太孤独、太无聊呢？是不是只有天使成天在那里弹竖琴呢？他们弹奏的有没有中国音乐呢？是不是和撒旦在地狱里面欢宴更有趣呢？不，朋友们，你不会喜欢这种魔鬼的宴会的，除非你喜欢被火烧。但是话说回来，天堂里究竟是什么样的观景呢？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有等我们有朝一日上了天堂，才能够得到解答。当然，此前我们得把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从目前来看，我根本无法知道天堂里面弹奏的是什么音乐，但是我肯定天堂里的荣美，或许用我们目前有限的大脑无法探测。中国古代有个故事，说有两个樵夫砍柴中间休息，其中一人抱怨自己的斧头很钝，砍不动东西。他说，不知道皇帝砍柴都用的是什么斧头，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另外一个樵夫笑曰，你这笨蛋，你想皇帝会砍柴吗？这种天气他还不在火炉边上烤红薯吃呢。
正如樵夫无法想象到皇帝过的生活，我们也无法了解到天国里的美丽光景。我的朋友 Roy 也曾经说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他说小时候他头一回去看音乐喷泉，他边走边想这喷泉是什么样子，结果到了那里的时候，展现在他面前的喷泉的壮美让他目瞪口呆，这景象远远超过了他所有的想象，这简直使他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说他对天国的理解也正是这样，有一天我们会站在他的面前为他的荣美而震撼。
亲子时间，我是谁？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你是谁吗？贤乐妹妹三岁的时候，常常趴在地上，假装自己是个小狗狗或是小猫咪。有一次，她把她的早餐搬到地上吃，我就问她：“你是谁呀？”她就说：“我是一只小狗狗。”又有一次，我搂着她，她软软的趴在我身上，我就忍不住说：“我可爱的小娃娃，你是妈咪的洋娃娃哦。”她就抗议了：“不是，我不是洋娃娃，我是 Priscilla。”我是郑贤乐，我是你的儿子。姐姐贤安大笑说：“你不是儿子，是女儿。儿子是男生，女儿才是女生。”之后，我每次问贤乐：“你是谁呀？”他就会回答我：“我是你的女儿。”其实，你是谁这个问题难倒了很多人呢。很多很多很有学问的哲学家一生都在思考研究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哦。也有很多人从小他周围的人都骂他：“你怎么这么笨啊，你真是没用啊。”于是他一辈子就相信他是没有用的，他是很笨的，结果他们真的就变成失败没有用的人。有一个贫民区的传道人说：“我们这个地区的失业率高达50%，所以他们每天所接触的事物都告诉他们，你是失败的人，你是没有用的人，因为你没有工作，没有好的车子，因为你没有钱。”这都是错的，因为这不是真理。我们要帮助他们定睛在耶稣身上，告诉他们，你们是皇族，是神国的子民。因为我们的天父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万王之王，我们和耶稣同作王子，所以我们都是皇族，因为我们是国王的小孩。小朋友，你知道你是谁吗？圣经上清楚地告诉我们，你是按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人，你是独一无二的，是上帝精心的杰作，也是上帝所拣选、所宝贵、所爱的孩子哦。起初最早的时候，也就是世界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地是空虚浑沌，渊面黑暗。上帝用他的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一天，他先造了亮亮的光。第二天，他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所以他造了新鲜的空气。天空上有水蒸气，空气以下的水就是汪洋大海。第三天，陆地露出来了，他又造了美丽的花草树木，各从其类。第四天，他造了太阳、月亮和满天亮晶晶的星星。第五天，他造了天空飞的鸟、海里游的鱼，以及地上各种可爱的动物、昆虫。当这一切都预备好的时候，最后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人，让他们管理全地。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又呼一声，将生命的气息吹在他的鼻孔里，在他里面吹入了上帝的灵。所以人里面有上帝的灵，又有一个看得见的身体。
上帝何等爱我们呢？他先创造一个适合我们居住的环境，然后才造人。他要让我们享受这美丽的世界，又派我们管理这个世界，彰显上帝的荣耀。既然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那么什么是上帝的形象呢？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也摸不着他，但是上帝借着圣经，让我们从心灵深处来认识他的形象。因为上帝创造世界，所以我们也有创造力。因为上帝就是爱，所以我们也有爱，像是爸爸妈妈爱你，你也爱爸爸妈妈。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不公平、不公正的事会很生气。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做了不对的事，良心会谴责我们。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不会说谎，所以我们若说了谎，心里就会不安。因为上帝是怜悯人的，所以我们看到可怜的人，心里自然会有同情心。因为上帝是有恩典的，所以我们帮助人，心里会很开心。我们有上帝的形象，有上帝的一些性情，但是我们却不是上帝，因为上帝是造物主，是创造者，而我们是被造的，是受造的人。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按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人，上帝要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荣耀。亲爱的小朋友，也许你会想，既然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应该是完美无缺了，为什么我们还会不完美，会做错事，甚至会犯罪呢？哦，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哦。因为上帝创造的人是有自由的，不是机器人，是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听话的。如果我们选择不听从上帝的话，自以为聪明，甚至以为自己比上帝聪明，以自我为中心，就是犯罪。所以罪的意思是不完美，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而罪的结果就是死，就是上帝在我们里面的灵死了，与上帝的关系断绝了，不能和上帝说话谈心了，也失去了上帝那荣耀的形象。但是上帝因为非常爱我们，想要恢复和我们的关系，所以他亲自道成了肉身，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为我们付那死亡的代价，在十字架上来挽救我们，让我们因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上帝的救恩，而能够重新恢复和上帝的关系。现在你知道你是谁了吗？你是有上帝荣耀和形象的人，你是上帝所创造的精心杰作，你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你是上帝所爱所宝贵的小孩。上帝拣选了你，为你接受罪的处罚，他为你的罪和过犯而死，你是上帝用很贵重的价钱买回来的宝贝哟。所以千万不要轻看自己，因为你是上帝眼中无价的珍宝。
两分钟的圣经，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认识你自己啊，这句话呢是古代希腊阿波罗神庙的一句很有名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他们说，是的，认识自己很好，但是也有一位认识您也认识我，比我们自己认识自己还要清楚，是谁呢？请听圣经如何描述神与人的关系。 耶和华啊，您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您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您还没有一句不知道的。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几句话都写在诗篇第139篇。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神对我们一清二楚，我们脑海里所想的神知道，我头上的话你还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们还没有发言以前，神已经知道每一句话，他也知道我们内心的态度。难怪作者求神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是的，如果要认识自己，要先认识耶和华神，因为他早都认识我。
一件令人难以置信却又真实的社会新闻在美国德州发生。2018年9月6日晚上10点多，31岁的白人女警盖尔拖着疲惫的身体下班回家，迷糊中误把4楼当成3楼，因此错将金伯森的公寓当成是自己的。看着虚掩未锁的大门，盖尔以为歹徒闯入自己的家了，出于职业本能反应，拔枪对着屋内的黑人屋主26岁的金伯森开了致命的2枪。2019年10月2日，美国德州达拉斯法庭，这位过失杀人的女警盖尔被判有罪，处以10年监禁的徒刑。法庭外面人声沸腾，许多人以种族歧视为议题，抗议判得太轻了。然而，法庭内却因为死者18岁的弟弟金布莱特的一席话、一个爱的举动，让包括法官肯普在内的每一位无不动容，泪流满面。金布莱特对盖尔说，我不想对你说你的过犯带给我们多大的痛苦，我想你一定明白，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原谅你，也真心希望你好，甚至希望你不需要坐牢，把你自己献给上帝吧，我知道那会是我哥哥最希望见到的。只要你真心认错，我哥哥会饶恕你，上帝也会赦免你的。接着，金布莱特要求给杀他哥哥的凶手盖尔一个拥抱，法官允许了他。当两人相拥的那一刻，也就是医治疗愈彼此内心伤痕的开始。庭后，法官也给盖普一个拥抱，并将他自己每天使用陪伴在法庭的圣经送给了他。
从新闻报道中看到这感人至深的画面，我不禁潸然泪下，震撼于那个拥抱所表达的千言万语。经过网上更多的搜寻，我了解到原来他们全家都是信仰虔诚的基督徒。哥哥金伯森更是一位活跃于教会，帮助年轻人信主的兼职传道人，传福音就是他的职志。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金布莱特知道哥哥往哪里去，他们有天堂再相见的盼望。圣经还告诉我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12章24节。既然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得永生是哥哥的职志，他便继承了哥哥的使命，把握帮助盖尔接受耶稣的机会，让哥哥的死可以结出更多的子粒来。圣经也说，要爱你的仇敌，要爱人如己，爱可以遮掩一切过犯，爱是永不止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首先为迫害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记载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总之，爱是基督信仰的总纲，靠着福音的大能，追随耶稣的榜样，金布莱特可以对夺取哥哥性命的仇人说出毫无怨恨、充满恩慈的话语，甚至主动要求拥抱他。这太骇人心扉了，因为这个拥抱包含着无限的能量，它代表完全的饶恕，它代表无条件的爱，它代表无私的接纳，也代表美善的开启，更代表金布莱特活出基督信仰、信望爱的精义。信，金布莱特相信神借着圣经告诉世人的一切话，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望，金布莱特对神在圣经中每一句应许有真实的盼望。爱，金布莱特认识天父超然的大爱，在爱中成长茁壮，而能够活出圣经中爱的真谛。生命无常，没有人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到。但愿您也能够早日走进教会，勤读圣经，来得到这份真善美的信仰。祝福您也能够拥有信望爱的美好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建立信心观。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自我的形象的刻画是建立在信心以及对造物主的信心上，也就是所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然而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之中，有一些失败的经历，或者有一些人 在言语上的态度有意无意的被看低，会使我们失去自信，或者是对神的信心。然而，信心的重拾，信心的恢复，需要从饶恕别人，并且寻求神的饶恕来开始。饶恕能够帮助我们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有一个崭新的开始。信心的恢复也需要借着对自己更多更深入的了解，认识自己的才干、能力、恩赐、个性特质与人的关系，以及与神的关系，建立那良好正确的关系。对神的关系好，才能够对人际的关系好。信心的恢复需要有一个爱的环境，有一些了解你需要的人在旁边，会使你更有把握。神的话对信心的恢复更是重要的。爱心是肯定自我形象的一个莫大的力量，因为爱的力量是奇妙的。爱能够使人看到别人的优点，同时也能够包容别人的缺点，接纳别人的缺点。在圣经的雅各中呢，有一段和那西塞斯与爱可完全不同的一个爱情的故事。这里讲到苏拉密女爱慕所罗门王，但是在众女之中呢，苏拉密女对自己是否能够得到王的爱并没有把握，因而在他的情歌中曾经对所罗门王说，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爱的接纳排斥是很重要的。但愿神帮助我们，爱心肯定自我的形象是建立在基督的信心上。
Savior, I surrender all to you, Lord, I surrender all to you, I freely give. I will ever love and trust you, in your presence daily live.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Blessed Savior, I surrender all to you, Lord, I surrender, humbly at your feet I bow, worldly pleasures all forsaken, take me, Jesus, take me now, I surrender all. Blessed Savior,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All to you, my blessed Savior,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